因为我最近知道一些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婚姻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困难，然后也知道国内的以前的一些同学，有的有好几个已经离婚了，心中对他们这些破裂的婚姻真是很难过。再加上五月份我们有母亲节，六月份我们又有父亲节，所以我有很有负担，想在这个时候讲一篇关于夫妻的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都不是婚姻专家，但是我们都可以从圣经当中来学习怎样建立幸福的婚姻家庭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来自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后半部分的内容。就是我分享这段的经文的内容的话，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带领一个小组在查经的时候，有机会来重新来仔细查考这段经文，真是有很多新的体会。我以前也没有真的是仔细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意思，所以在那个小组当中真是给我有很多的感受，希望能够借着讲到的机会能够把我的感受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在夫妻关系中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也希望今天我一节一个字去查考圣经，来带给大家一个更深的去认识夫妻的关系，活出神在每一个家庭中的心意，使夫妻关系更加幸福，家庭更加和睦，每个家庭都能够蒙神的祝福。本来我在开始准备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只讲三节，我最开始我是打算从第二章十八节一直讲到二十五节，把第二章的那个整个讲完。但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发现要讲的内容太多，所以我决定是分两次来讲。今天是第一讲，题目是最佳的配偶，下一次应该是第三周，题目是最美的配偶。如果我们只听其中的任何一讲的话，可能都有点不太完整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两讲都完整听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有更多更深入的一些探讨。其实要分享关于夫妻婚姻的话题，我是很不够格的，我自己也常常觉得亏欠了妻子马月很多，我自己不是一个模范丈夫，他经常把我跟另外一个来比较，说你看看应该像那样学习，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学，并不是我在这儿讲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丈夫，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一起谦卑伏在神的话下面，同得造就。另外，其实我也是很挣扎，在讲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挣扎。因为我冒着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在讲这样的话题的时候，讲得不好的话，就是可能弟兄也不高兴，姊妹也不高兴，然后最后都拿石头来打我，所以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在当中。因为我知道讲到这个夫妻这方面，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呢，我如果讲的不好的，请大家多多包容哈，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到底神的话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即使可能我们有听起来有点刺耳，或者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如果真的是神要这样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神的话。另外一个，我也想再说一下，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就是神创造男人和女人，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这话题的话，是内容是很多，有关于这个社会层面，因为现在有什么男权主义，这个女权运动很多，包括就是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这些，那内容太多了哈，我不想涉及到这些太多，我们想重点还是集中在关于在婚姻家庭当中，男人和女人，夫妻和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应该怎样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也不要联想的太多，有的像关于那些关于这个社会这个层面的这些话题，我自己我坦诚我其实我的灵受还不是很成熟，所以等我以后有机会对这个想得很清楚的时候，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借助你在创世纪当中你的话语，我们来重新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去思考你创造人创造男人和女人设立婚姻家庭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伏在你面前，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亲自做工，求主你能开启我们心，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以至于让我们在每一个婚姻家庭当中都能够活出你的心意出来。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开始讲之前，我要先把一个词先给大家就是把它讲清楚一点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亚当。这个词亚当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它是人类这个词的一个音译，那个希伯来文那个人这个词就叫 Adam， 所以亚当就是人，人就是亚当，这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造亚当，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造了亚当，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按照原文直译应该翻译成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亚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从整本圣经来看，大部分情况下亚当这个词就是指人或者人类的意思，后来这个词稍微有些变化演变为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我们知道可能弟兄姐妹我们在听到亚当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到神造的那个第一个人，那个人叫亚当，对不对？但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圣经原文里面说亚当的话很多时候是指人类。所以但这个词呢后来它演变成为就是有特质的话就是神所造的那个第一个人，那个人我们也叫他亚当。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就讲，我们看我们的中文的那个翻译的话就很多时候就是说那个人那人那人，其实在原文里面都是指亚当亚当亚当亚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人的话就是指神所创造的那个第一个人。在第二章第七节里面那个地方讲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名叫亚当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这句话的，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做了注释性的这个翻译解释。还有在第2章18-25节中用了同样的亚当这个词，所以在这个8节的经文内容里面总共出现了这亚当这个词出现了10次之多，但是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都是说那人那人那人。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在那个翻译那个亚当那个词的时候又做了注释性的解释，翻译成那人指被造的人类第一人。所以综合上面讲的话，当我们说亚当这个词的时候是泛指人类，也特指被造的人类的那个第一个人，亚当就是人类的代表，人类的始祖。我讲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更加明白第二章中的内容，同时也是跟父教有关。为什么会跟父教有关？因为一些自由派的这些学者，他们认为神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不只创造了亚当这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可能有时候你们会听见这样的说法，而是创造了许多的男人和女人。因为亚当是人类的泛指，所以呢，神创造了亚当，就是可能是创造了很多的人，一下子哈是批量生产。大家觉得这个看法怎么样？如果这个按照他们这样去讲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他们这样讲是非常典型的自由派的一些学者拍拍屁股就想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果真的按照他们这样去解释圣经的话，圣经的许多地方都会出现自我矛盾的地方。按照圣经所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里面提到的。如果住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犯罪，那么按照他们自由派的说法，那么可能还有许多没有住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些被造的亚当就不一定犯了罪，对不对？只是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个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那么没有住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些他们就没有吃，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没有犯罪，那么就不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跟这句话直接就相抵触。还有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那地方说，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如果除了伊甸园里面的夏娃，外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女人，那夏娃就不是众生之母。所以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显然神在起初只造了一个人，一个亚当，我们就叫他亚当。人类是从那个被造的亚当开始。我们不要被这些自由派的这个论点欺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世人都犯了罪这个圣经不变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听那些自由派的学者讲的时候，其实他后面就有很多很多一些隐藏的他们的一个目的在当中。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神在起初只造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神说这人独居不好，这人是独居的，是孤独的一人，并且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下，我们要是仔细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这句话就是有点跟其他的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当中神第一次说不好，因为之前神在六日内所创造的东西他看着都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那地方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这儿说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说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没有造好，出了差错，应该一下子就造很多人，应该是批量的生产造很多人出来，要不然就不会出现那人独居不好这种情况，或者是说一下子造两个人，一下子就造了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这样也不会出现那人独居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啊，真是为神操尽了心。神，你为什么不一下子就造一对儿哈，还这么麻烦，先造一个男人，还把他从那等他睡了，然后再从那身上取一根骨头出来，再造一个女人。是我造的话，我一下子造好多出来，对不对？就不会出现这种独居不好，自己是好像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真的是如好像是我们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可以比神做得更好一点，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也是当代许多人不信神、抱怨神的一个原因。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生下来是一个男人，却一直找不到老婆？很奇怪。你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嫁不出去？你为什么让我做一个男人，我却一直想穿漂亮的裙子做一个女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人有对神有很多的抱怨。不管怎么样，神造人的时候好像是有食物的时候才变成了那人独居不好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人在抱怨神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我们人犯罪之后悖逆的罪造成的。被造之物岂可以对造物主说你造得不好？窑匠手中的泥岂可对窑匠说你为什么要造我这个样子？那如果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我们又怎样去正确的去解释这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向人说哦哦，搞砸了，我这个没有造好，我们重新来，重新来过，或者赶紧补一下。如果神真的是像我们人这样子，那他真的就不是真神而是人了。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错，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神在这儿说不好，是表明神造人的计划还没有结束，并不是，这并不是说神开始造的不好需要修补。神的计划就是要造男人或造女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不好，只是男人也不好，只是女人也不好，而是要造男造女才完美。神造了亚当只是其计划的一部分，还有更美更好的在后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不但不是神的食物，反而更加反映出神对人的心意。他体贴人的需要，人需要彼此之间的关系，人需要彼此之间的沟通，人需要彼此相爱，彼此帮助。造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真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有彼此有最完美的关系和互动。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要造人，不仅是需要人和神需要有关系，人与人之间也需要有关系的互动。独居不是神造人的心意，神要另造一个适合的帮助者给亚当，使他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这个适合的帮助者就是神要造的女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我要为她造一个配偶帮助她，但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我要为她造一个适合她的帮助者。你们仔细看英文，英文是 a helper fit for him， 这是很奇怪哈，这和中文的其实意思有些不太一样。原文的英文的可能更能够贴近原文的意思。我们中文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的意思说我要造一个 helper 适合他的一个帮助者，是 fit for him。 从这句话真的是我们可以去仔细去体会神要造一个女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进而够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只有真正明白神造人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活出属神的婚姻家庭生活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研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有真正明白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神的心意出来。从这句话当中我有几点领受。第一点是表明 男人不是完美的，需要补足才完美。男人缺少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男人不是强大到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上帝造男人就是要让他有一个缺乏，有一个需要，需要一个补足才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缺乏不是缺点，而是神设计的一部分。可能大家玩过拼图，至少你看见小孩子玩过拼图，每块拼图拿出来，单独拿出来都是不完整的，但把这些不完整的拼图按照设计的位置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神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做男人的适合的帮助者，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才是神造人的完美图画。所以男人不是缺少了女人都可以，女人也不是缺少了男人也可以，谁缺少了谁都不完美。现在婚姻家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夫妻双方都太独立了，都太强势了，感觉谁也不需要谁，双方在一起感觉不像夫妻，更多的像朋友或者像同事，有很好，没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夫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夫妻关系。第二，我们也看到男人和女人的职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男人是带领者，女人是帮助者。帮助者是补足男人缺乏的部分，是男人需要的部分。不管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是神造男人和女人的心意。神是要造一个适合的帮助者给亚当。在这当中，带领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是不能够颠倒的。在一个家庭当中，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妻子不要嫌丈夫太窝囊太磨叽，就要做带领者，要让丈夫去做一个帮助者，这是颠倒圣经神所造人的心意的。我们承认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妻子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在单位在公司里面是一把手，有非常好的非常强的领导能力，雷厉风行，干净利落，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女汉子女强人。但是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如果妻子把在公司在单位在工作当中那种女强人的那种姿态拿到家庭当中来的时候，发现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一些问题。如果妻子在家中同样强势的话，丈夫就成了我们四川人说的那个叫什么耙耳朵。耙耳朵是什么意思？就是耳朵很软的意思。为什么耳朵很软呢？就是老是被拎了，所以才是很软的，所以叫我们四川人叫耙耳朵。耙耳朵就是用俗话说就是怕老婆的意思哈。耙耳朵就是对妻子言听计从，恨不得可以为妻子生孩子，如果他能生孩子的话，他一定会为生孩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见过不少这样的家庭，结果怎么样呢？好一点的，丈夫在强势的妻子面前忍气吞声，维持表面的和平，好像还可以，但强势的妈妈给孩子所造成的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影响孩子一辈子，使女儿学着妈妈强势，她结婚之后在家里面也强势，儿子学着爸爸没有主见，给孩子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这是稍微还好一点，差一点的，强势的妻子占据着家庭的领导权和发言权，受够气的丈夫最后忍无可忍，最后爆发家庭战争，最后各走各的。我不知道最近在大陆在放一个非常热门的电视连续剧叫什么，都挺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哈，看了我就知道你经常喜欢追电视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家里面追这个电视连续剧，都挺好，确实是挺好看的，但我没时间看，我只是听弟兄姐妹说都挺好看的。我真的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看，这我只是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看了一下这个剧透，看了一下这个剧情的一个介绍，对我来讲可能就已经足够了。可能看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个剧中的那个妈妈哈，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妈妈，就这个强势的妈妈对整个家庭的影响，造成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生活在那种痛苦挣扎当中。其实追求根由的话，真是跟那个强势的妈妈真是有不无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神造女人的心意是做男人的适合的帮助者。不管姐妹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哈，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因为原文都是 a helper fit for him， 适合男人的那个帮助者。使徒彼得和保罗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教导信徒，在以弗所书5:22-24，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哥林多前书11里面那个地方，保罗也说，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听到这句话有点不服气，我怎么就为男人造的？但是圣经真的就是这样讲。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我相信姐妹们都是爱神的，都是非常顺服神的话的。并且姐妹们不要以为顺服丈夫做合适的帮助者，就好像我们就低人一等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我读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我们男人挺可怜的。大家想想，做带领者就又很好吗？做带领者你知道要担当多大的责任，你知道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谁先吃的？你们读过创世纪的吗？是谁先吃果子的？夏娃吃的，夏娃先吃的，亚当后吃的，对不对？但是神最后来找他们算账的时候，是先找谁的？先找亚当算账的。这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对不对？夏娃先吃，亚当后吃，结果神找算账的时候是先找亚当算账，再找夏娃算账的。这是做带领者的这个代价。所以做适合的帮助者也挺好的。再者，姐妹们能做一个适合的帮助者，在家庭中是非常美的侍奉。因为缺少这样的适合的帮助者，真的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您别看在弟兄在家中做头，好像做领导，其实没有姐妹们的帮助，这个领导就是光杆司令，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弟兄起床连只袜子都找不到，知道吗？对吧？姐妹，哎呦，袜子在哪儿？如果没有姐妹的帮助，我们可能都得光着脚丫子去公司上班。如果没有姐妹温柔的劝慰，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受够了老板的气，可能我们最后都会得了忧郁症，知道吗？丈夫在外工作，如果没有姐妹们在家里面打理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是你们使丈夫才完全的，这是多大的责任和荣耀。还有更美的，我就今天不讲，如果你们想要继续听的话，就留到下一次继续来听。我真的我劝姐妹们千万不要留了，不要错过下次那个机会。 真的是非常美，可能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都没读到那些。第四，从这儿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妻子是神给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夫妻关系当中有神做连接，才能真正活出神的心意来。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缺少了神，也就不明白神对婚姻的美意，也就活不出神的创造心意来。所以在婚姻当中有神做主，并活出神的创造，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五，神创造女人的首要的目的是成为男人适合的帮助者，使两人在一起成为完美。生养后代的目的在这儿，注意了吗？在这儿根本没有提到。生养后代是两人完美在一起的自然结晶，是彼此相亲相爱的结果。对于男人来讲，是要找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而不是找一个很漂亮的异性。再漂亮的女人，如果不能补足男人的缺乏，不能帮助男人，也只能成为一个摆设，可能还天天在家里面花钱购物来花你辛辛苦苦挣的钱。对女人来讲，我们也要嫁一个配得上、可以搭配得上的男人，而不是一心只想找一个白马王子。其实有的时候男人太帅了，在外挺成天在外面沾花惹草，或者是招风惹得，也是带来很多的麻烦，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说如果你又能适合又是白马王子，那是最美的。但是最首要的，你是要找一个可以搭配得上、一个适合的那个配偶，而不是外表的形象。可能我讲这句话对大家来说太晚了哈，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教育我们的后代。神体贴人的需要，要创造适合的他的帮助者，一个最佳的配偶，使丈夫和妻子在一起成为完美。妻子可以帮助自己的丈夫，顺服做头的丈夫，来彼此补足，彼此相爱。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计划，所以愿我们每个家庭都活在这美好的计划当中，蒙受神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确实看到亚当的缺乏和需要。在19节到20节那地方说，耶和华神就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亚当给这些动物起名，代表神给亚当管理地上动物的权柄。取名，给那些动物起名，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里面也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当中。起初是谁可以给这些世界万物起名呢？只有神才可以给这些起名，起名代表他有管理的权柄，所以千万不要给人起一个名字，给人取外号，那是只有那起名是代表你对他是有权柄的，就像我们父母亲跟孩子取名一样，你千万不要随便找人给你的孩子起一个名字，这个有属灵的非常深的含义在当中。在创世纪第一当中，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称空气为天，称旱地为地，称水聚集的地方为海。这就是神在给宇宙万物在起名字，知道吗？神有管理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的权柄，因为都是他所造的，都是属他的。 但是神现在将这个启明的这个权柄再给了人，人可以来管理地上的这些动植物，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人需要为神好好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动植物，而不是随意的破坏或者杀戮，来用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或贪婪。另外一方面，神让亚当跟这些动物起名的时候，让亚当管理这些动物的时候，他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单，他真正的需要帮助。亚当面对这么多的动植物需要管理，他真的是很辛苦，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好的帮手来帮助他，才能胜任这个管理的工作。另外，他看到这些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也激发他内心需要一个与他同类的配偶来陪伴他，来帮助他，但他从这些动物当中找不到一个同类的同伴，找不到一个可以匹配他的、适合他的同伴或帮助者。这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把这样的需要放在人内心里面。我们常说天生的，天生的，这就是天生的。神把这样的需要就放在人内心里面，这就是天生的。人天生的就是需要一个最佳的配偶来相伴或彼此相爱。这个最佳的配偶不是动物，否则经文就不会说亚当没有遇见配偶。这个最佳的配偶不是跟亚当同性别的人，否则经文就不会说是适合他的帮助者，是彼此互补的配偶。人和动物在一起算是配偶吗？男人和男人在一起算是配偶吗？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算是配偶吗？都不是，唯有男人跟不一样的女人在一起才算是配偶。看看今天这个社会，男和男的，女和女的，人和动物在一起行了许多污秽不堪的事情，违背神创造人的心意，还美名其曰这叫人权。其实没有神权哪有人权。这就是世人为什么不喜欢神、不喜欢圣经的原因，因为圣经把这些悖逆的罪造得一清二楚。前段时间我看见一位自称是牧者发的消息，他说同性恋也是上帝所造的。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如果不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同意？你们怎么去看待同性恋也是上帝所造的？同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对了哈，给你一个赞。他说同性恋也是上帝所造的，潜台词就是说同性恋也是神的心意，是神把同性性交这个意念放在他心里面，都是神造的。既然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就不要妄加批评论断，对吗？这大错特错。神造人的心意是什么？圣经在第二章当中写得太清楚不过。第二，是不是人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恶念也是神所造的？都是神的心意。神造的亚当和夏娃在神眼里看为好，但他们犯罪之后的罪性是看为恶的。他们的后代虽然也是被神所造，但不再是好的，而是继承了这个罪性。按照那位牧者的想法，同性恋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就是被这个世界蒙蔽了眼睛，看不见圣经的真理，只一心想着要为同性恋去做辩护，却不想这辩护带来更大的问题，就是世人心里面所谓的恶念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犯什么罪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就不讲太多了哈，就是要讲这东西就没完没了。 我只是心里面想，当我看见那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就只有感叹的份。那位自称牧者的却不真正明白圣经，我真想对他说，你还是回家卖红薯好了，免得把大家一起带在沟里面跌倒。但我不想说的太多，也不想离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走得太远，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段圣经当中来。亚当看见这么多一对一对的动物，只是没有遇见合适的配偶可以帮助他。猫啊狗啊虽然说都是，我知道大家有很弟兄姐妹当中家里面有很多养宠物的哈，猫啊狗啊虽然说都是很可爱，但是它能成为你的配偶吗？它只能作为你的宠物，不能作为人的配偶。宠物不能和人说话，宠物不能够真正懂得人的心思意念，宠物只能暂时转移人的注意力，暂时使人开心，宠物无法进入人心理里面与人沟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养宠物是很好，但要切记，宠物毕竟是动物，人不能把宠物当作配偶来对待。但是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扭曲的这个社会，有人把宠物当作配偶来对待，觉得宠物比人更懂得人的心思。我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恶充满的世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遇上诡诈的人对人的伤害，使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就彻底的失望。真是求神怜悯这些在过去受到别人极大伤害的人，因为他们不能从人那地方得到安慰和帮助，他就把宠物当作他的配偶来对待。真是求神怜悯这样的人，让他们真正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帮助，而不是从宠物那儿得到安慰和帮助，因为只有神那里才有真正的爱。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说出了人内心对伴侣的需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内心里面有一种极度的渴慕，需要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适合他的陪伴者，适合他的异性者，来一起生活，一起活在神的祝福之下。这是神创造婚姻的最初心意。适合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还有相对称的意思。再结合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适合的配偶是一个女性，所以适合的配偶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在一起的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间首要的关系是应当彼此的陪伴和彼此的帮助，彼此相爱，而不是以外表的美貌和性的需要为首要。这是圣经里面从这句话里面我体会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夫妻生活当中，以外表或以性的需要为他夫妻关系当中最为首要的。婚姻生活当中也只有活出神在最创造婚姻的最初的心意，才能够真正蒙神的祝福。我不是什么婚姻专家，真的是我也说不出什么很精辟的婚姻理论来。我自己过去的婚姻当中也有许多的争争吵吵、磕磕绊绊，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圣经当中这段对婚姻最原始的心意，我们真正去体会神的话才是真理。想想过去自己与妻子发生的争吵，绝大部分原因真的是就是没有活出彼此陪伴、彼此帮助这个对婚姻最基本的要求出来。我们周围有许多的模范的夫妻，我们仔细去看看他们婚姻幸福的一个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长相厮守陪伴，互相体贴对方的需要，并提供及时的帮助。夫妻之间长久的分开，怀对或者是对性的贪婪，或者是太独立，或者是太强势，都是破坏婚姻的杀手。亚当在给这些动物起名的过程当中，他切实地 感到自己的孤单，他切实的感到需要有配偶来帮助他，他心里面渴望一个能跟他一起生活的彼此契合的配偶来到他身边，这是人放在人内心里面最深处的需要。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需要的神，就按照自己的计划给亚当造了一个最佳的配偶来带到他面前。这是我下次要分享的内容。我们人只有亲身体验过，亲身经历过，才能有真正的体会。人只有发现自己的缺乏和需要，才会学习到真正为神的供应而感恩，也倍加珍惜神所赐给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看到神为他创造的夏娃，发自内心的赞美说，这真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句最美的诗是最美的情诗，也是亚当对造物主从心里面的发出的感恩。要知道这个情诗的内容，请听下回分解。我原本来是希望一次从18章讲到25章，但是真的是发现人讲的内容太多了，只好就分成这两次来讲。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经文可能很短哈，但让我们从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当中，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最初的心意，神要造男造女，使之在一起成为完美。神体贴人的需要，要造一个配偶一起来陪伴，彼此帮助。神要造女人成为男人适合的帮助者，成为最佳的配偶。我们只有行在神的创造旨意当中，我们的婚姻生活才能够真正幸福美满，进而达到神在永恒当中对婚姻的目的。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婚姻专家，但是我们都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去学习最基本的婚姻原则和最朴素的道理。圣经就是我们最好的婚姻辅导守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正式来到你话语面前，我们仔细去体会你所带给我们的经文中的每一个字，每一节经文，正是我们发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真是太多。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去明白你设立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心意当中活出你的心意出来。求你赐福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婚姻，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